各位早安，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求你引导我们灵修你的话，并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现在，就是此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边啊已经讲了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所涉及到的会幕以及赎罪日的献祭的详细过程。在这里，在过去的基础上，我们来理解作者在这一部分经文中所提到的核心要点。作者呢就提到说，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也提到说呀，那些献祭的礼仪、饮食和诸般的这些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呢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在这里，作者啊用了两个比较令人吃惊的说法，一个呢就是说会幕啊是属世界，第二个是说这些条例是属肉体。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说，这里的属世界、属肉体，不是说犯罪，不是那个世界肉体那样的一种犯罪意义上或者败坏的人性意义上来说。那么他在希腊文中这两个词啊，更多的是指向这个物质和人手所造这么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呢，它是跟什么对比来说的呢？是跟主耶稣天上真帐幕的服饰对比来说，也就是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就吹灭了，在黑暗中有了会幕，显得会幕特别的圣洁。但是跟真正圣洁的本体相比，这会幕的圣洁也就黯然失色，丝毫算不得什么了。所以这是作者的用意之所在，他是在强调啊，在旧约的时候，在会幕中的献祭，在圣所中的献祭，并不能真正的除罪，他们呢不过是作为一个表样，作为一个象征，作为一个影像而已。所以作者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把目光吸引到主耶稣所献的祭，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的果，好让我们感恩而惊叹，并欣然而领受。不过在这里，作者讲到整个会幕与献祭的时候啊，他有两个细节，不少人呢会提出疑问。谈到会幕跟献祭啊，我之前还记得过去看过李长寿的一本叫《基督是实际的解释》，他是解释利未记的，当时解释的是特别头头是道，不过现在想来也是云山雾罩，每一个材料有什么样的属灵内涵，每一根钉子，也不是钉子，那个时候是用毛榫是吧，每一个毛榫，每一个举动啊，到底有什么具体丰富的属灵内涵，反正全凭着李长寿来解释。当时就觉得哇，真的是自己读圣经什么都读不懂，是太那个愚笨了，而他解释的那些也全都是他自己的所谓凭着亮光的发挥，在圣经别的地方也都看不到，所以就越发觉得他有学问了不起，也越发想知道这些奥秘的事儿， 反而把圣经本身在说什么都给忽略。各位不妨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怎么解释会幕与献祭的条例。你看他解释的非常简单，而且呢，他也不想一一细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似乎还犯了两个细节的错误，因为呢，他说啊，在这个至圣所里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第二，在约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我们的对照旧约看到，金香炉应该是在圣所里边，而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啊，应该是在约柜前边，而不是在约柜里边。作者那么熟悉整个会幕的摆设和会幕的献祭条例，怎么会犯了这两个细节上的错误呢？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回到作者的用法和他的用意，否则我们就会误解他。你看在下边，他提到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根据我们上一次讲的，大家还记得吗？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在赎罪日当天是几次进至圣所呢？其实是两次。第一次是为自己的罪来这个洒血，第二次是为百姓的罪来洒血。但为什么全本圣经都在说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呢？很简单，因为他的两次进去是一整个过程，其实从大范围来说就是一整次进去，因为呢这两次是断续的啊，是都表示这个进去赎罪，让血解决罪的根本问题啊，这是他所预表和象征的，这是他的重点之所在。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就说错了，而是我们常常理解有误。那在这里作者为什么强调说有金香炉在至圣所呢？这是因为金香炉是靠近至圣所的幔子，而且呢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个金香炉的香，因此这个金香炉的香是飘进至圣所，把它看成是在功用上属于至圣所也是无可厚非的。另外就是约柜前边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这里呢也没有问题，因为呢约柜前边放着还是约柜里边放着，它的位置本身并不是最重要，而是表示说神的同在的神圣和印证最重要。甚至作者所依靠的也许是犹太人的一个他们自己有的传统，就是呢说这个盛玛拿的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后来呢也都放到了约柜里边去了。我们呢就不能根据我们的理解然后来去论断作者本来的说法。不管怎么样，作者所强调的是整个会幕和会幕的条例跟主耶稣的同在以及他的宝血的功用比都是黯然失色的。那借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对照，作者呢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振兴的时候的重要价值，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这些事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是不能让他们的良心的污秽完全的被洗净，也不能让他们得以完全的圣洁。 而且连那些饮食和各种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在这里，这一个整个旧约的这一切只是一个表样，也只是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然后呢，他们并不能够来真正的使人得着完全。所以这样的表样到底是给谁做表样呢？是给希伯来书的时代旧约的做了新约的表样呢？还是新约的为将来完全振兴的时候为表样呢？而这振兴的时候是指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想这里的纠结没必要啊，因为作者是在强调主耶稣来带来振兴，但是呢，最终的振兴是主再来的时候。因此这一个表样既对当时的时代，也对整个末世时代都是一个表样，关键是让我们去注重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振兴，而这个振兴打通了神人的阻隔，也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天父面前，也能够与天父有着最荣美最美好的交流，从而让我们的指望是在他里面。所以作者的这个用意在这里就清清楚楚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宗教条例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使用这些宗教条例不过是暂时的一个道具，而是来让我们看见这个道具所指向的那个真正的实体。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给我们带来了圣洁，也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又真又活之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指望之所在。所以巴克在重寻圣洁中说，真正的圣洁是真正的像基督，真正的像基督是真正的人性，也是唯一真正的人性，在服侍神和别人中显出的爱，在神圣的手下显出谦卑和温顺，行为的正直显出品格的整合，智慧加上忠诚，勇敢加上敬虔，对人的罪感到哀伤，对天父的良善感到喜乐，在早上、中午和晚上都专注于讨神喜悦，这些品格全都可在基督这位完美的人身上看得到。所以他不只是给我们彰显了与神和好的人性的荣美，也给我们开通了有罪的人到圣洁的神面前的又真又活的路。但是我们却常常局限在我们的属世界、属物质、属肉体的这种困境中，而不愿意抬头仰望神。所以我们常常把罪的过错推给别人，常常把罪包装为软弱和疾病，而不愿意去来面对我们良心的污秽和不安。但是神对圣洁的要求没有改变，神也一直没有改变，他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而更新。陶恕说，我们的困难很大部分源自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本性接受他，并相应的调整我们的生命，我们坚持试图改变他，令他接近我们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渴望对罪感到自由自在，因此我们想，神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也开开后门，不把罪当罪不就得了吗？因此我们忽略了这一段所讲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不能被我们的自私的本性扭曲了我们的属灵视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重视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你也渴望与人相交，因此才差派基督来到人间搭建会幕， 也一次现象，成全直到永远，开通又真又活之路。愿你使我们被开启，被光照，被引领，也同你得着满足、圣洁和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